亲爱的父神，我们现在感谢你，是的主，你恩待我们，你也保守我们，特别在这个新的一年度，求神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有那种从上头来的那种突破者的恩膏，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今年有一个绝对的更新，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后疫情时代，我们能够有极快速的恢复。让我们恢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求神恩待祝福保守我们今天这一堂课，让我们借着约拿以及他跟神的一些关系，也让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让我们从这个约拿书当中也可以学到教训，让我们调整我们的步伐，调整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个事情，也让我们真的能够体贴明白神的心意。求神恩待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我现在来 share screen 哈，等一下，刚 share screen。有看到吗？等一下，可能没有看到，再来一次哈。有看到吗？有哈。
有看到了。
好，谢谢。好，我们上一次讲到约拿书，约拿书我们分两次来讲啊。那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一章、第二章，其实上次我们把整个约拿书的大纲都跟大家分享了哈，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约拿书到底是说些什么哈。那我们在第一章呢、第二章里面呢，其实我们上礼拜也有讨论到，非常多关于这两章里面给我们的教训了。那我想。真的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两个哈，两个教训，就是说我们在约拿他怎么样逃避神，他怎么样透过怎么样被大风然后呢经历大风，然后那些船员把他丢到海里，然后又被大鱼吃掉哈。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所谓的大风大鱼哈，都是神所安排的哈，特别圣经上讲说神安排哈，所以这可以有约拿的例子呢，可以让我们看见神是自然界的主宰哈，他特别是安排整个的发展哈，神是透过这个自然界能够让我们知道啊，真的是神，他是在环境当中能够掌控的哈，能够掌控的。能够让我们能够经历它，也是让我们神也透过这个环境来教导我们哈。那么上次我们也讨论到约拿呢，当他受到神的呼召之后，他往相反的方向去逃跑哈。不但他逃跑呢，而且呢，他的境况是每况愈下哈，他就是一直走到下坡哈，你可以看到圣经上用这个下这个字哈，他就下到约帕，然后上了船之后呢，又下到船舱里面，然后下到船舱以后被丢到海里，又下到海的深处，然后又下到鱼的肚子里面哈。那么在鱼肚子里面，他跟神祷告，他说他好像是下到阴间的门一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他的灵命属灵的光景都是每下每就是一直一直在沉沦下去的样子，但是呢，神没有遗弃他哈，神没有说哎你不听话，我就再找另外一个先知来哈，神就是仍然能够继续的用环境来管教他。让他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让他真的是明白 神透过这些环境让他再一次认识到神，也让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神也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躲避神给他的这个宣教的意向、啊、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神、啊、人要逃避，但神会管教、啊、逃避使人在痛苦中经历神的拯救和对神的信心。我们看到约拿在大鱼里面的祷告、啊、纯粹都是他在那种绝望无助的时候，他用他自己所熟悉的诗篇的经文来跟神倾诉他自己的境界，然后呢向神忏悔，向神悔改。所以三天三夜之后呢、神就安排这个大鱼呢把约拿吐出来，吐到旱地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第三章第四章哈，第三章第四章。那么第二章最后一节呢，就是第十节，讲到耶和华就吩咐这个鱼哈。我们看到在约拿书里面讲到吩咐，就是神叫这个鱼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吩咐这个字很重要，就是神吩咐鱼去做的，不是鱼自己主动做的哈。所以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也是神吩咐一条大鱼哈，去把它吞进去。现在呢耶和华又吩咐鱼，把鱼就把约拿吐出来哈。你看他吐，而且不但不是吐到海里面，而是把它吐到旱地哈，吐到他一吐就把它海浪就把它吞到旱地里面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再看一下呢，第三章第一节呢，这边开始哈，第三章第一节这里就讲到，第三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哈，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神呢，虽然约拿逃避神。虽然约拿好像是说他可以躲避神，但是神把他召回来，神不但召回来呢，而且神就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哈。所以我特别这边选了一张图，说是 second chance， 也就是说神呢对我们人呢常常不是不会灰心的哈。神如果说要带领我们，神如果说要拯救我们，神会给我们第二个 chance。虽然我们受遗弃神，其实我们都知道神呢，他对以色列，特别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神对以色列人那种慈爱，那种怜悯哈。其实真的是，虽然以色列人背叛神，硬着景象背逆神，但是神呢那个慈神爱所还是把他们再一次牵引回来。所以神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好像我真的是做砸了，做错了，或者是说我真的是没有好好的热心的服事神。但是不要灰心，神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哦、所以在这边讲到约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哈。所以神会对我们不但重复一次，神会重复两次，不但重复两次，而且我想重复，神如果说需要我们做事情，神会多次的跟我们讲、啊、神会透过圣经的话，透过我们的、教会的、长职、啊、或者透过一些意象，让我们清楚的明白神要我们去按着他的心意去行、啊，那你可以看到第三章第二节这里讲到，就是说你起来啊，特别这边讲到起来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本书里面，约拿书里面很注重的一个字就是你起来，你要起来啊。这个起来其实就是 you go 的意思，你要去，你起来，你不要坐在那里，你要站起来，你要出去啊。其实跟我们的大使命一样，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你起来，你要去哪里呢？你要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第一次神的话临到约拿是怎么说的。第一次呢就是一章二节，他说你起来， 往尼尼微大城去、啊、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啊、就这就这两个字的不同，一个是宣告，一个是呼喊。我想呼喊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迫在眉睫了、啊、你一定要去大声的呼喊，去大声的跟他们讲，他们可能才会听。但是现在呢，第二次他说你不需要呼喊，你只要去宣告就可以了，你只要把我的心意宣告他们、啊、那么第一次的话临到约拿是说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那么第二次呢他说你只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就可以了、啊、像吩咐我所吩咐你的话。其实神跟约拿要他跟尼尼微大臣讲的话很简单，他说啊，你们呢、啊，尼尼微城的人，你们40天之内就要灭亡了。按照希伯来文的字呢，只有5个字哈，5个希伯来字，也就是说他的宣告其实是很简单的宣告，在他的宣告里面只有审判，没有悔改，没有怜悯哈。不过我们到时候我们还会再看哈。那么我们现在要思考几个问题呢，就是说神的拣选和呼召不会因人的不顺服而改变、啊、也就是说当神要使用我们，要神要让他达到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可以用各样各样的人，但是神当他神拣选的人的时候，神就会拣选、啊、我们也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之后，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亚伯拉罕也曾经有过背弃神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做错事的时候、曾经他也曾经到了埃及、他曾经有2次跟埃及王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但是不管我们人格的个性如何、啊、不管我们人怎么犯错，但是神仍然给我们机会、啊，神给我们的呼召永远不会因为人的不顺服而改变、啊、那我自己很清楚，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接受神的呼召要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啊、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是有呼召，但是神的呼召好像没有 sink in my mind、啊、所以呢我就在外面飘荡了很多年、啊、一直到差不多10几年前的时候，神又再次又呼召我，然后就让我真的是顺服在神的呼召里面、啊、出来全时间服侍神、啊、那么第二个呢，神会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啊、所以不要、啊、我们其实这个对我们自己也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其实我们跟人跟人之间呢，我们常常也会因为一些误会，或者是因为一些小小的纷争而争吵，那争吵之后就会彼此就有嫌隙，那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还是要给别人有一些机会、啊、给别人有第二次机会。那我们也知道有些婚姻、啊、也有一些难处，我最近有些辅导上一些家庭有婚姻有难处，那其实在婚姻的难处，婚姻是夫妻之间彼此互相建造的哈，当然曾经经过过去的一些难处，但是不要忘记，神既然愿意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也应该给对方第二次的机会哈，从头再开始，或者重新再建造彼此之间的关系哈。那么第三点呢，神是信实的哈，不会因为人的私信而妥协，也就是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神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其实有时候呢，我们虽然要违背神的心意，我们不愿意做神的心意，但是神不会因为人不妥协，神其实可以做，神也可以找其他的人做，但是神愿意跟我们人配搭来服侍、啊、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渺小的人，我们跟这个伟大的神，乃是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跟他一起。其实神也很愿意让我们跟神一起哈。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做一个父亲的，在教导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样的心愿，虽然说儿子做得不好， 虽然他小时候不懂事，但是呢，为了要成全，为了要造就，为了要让孩子们学习，做父亲的往往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做哈，一起做一些事情。虽然知道孩子们会做错，虽然孩子们有时候做的不好，但是做父亲的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孩子成长啊。所以我相信对我们来讲，我们在主里面的服事，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是跌跌撞撞的哈，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但是神呢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哈，所以不会因为我们做的不好，或者甚至不会因为我们背弃神，我们失信于神，神然后神会妥协我们，神还会用他的慈神爱所哈，一直在一直跟着我们，一直带着我们。好，那么另外呢，我想这里讲到就是说，约拿就往尼尼微大城去了啊。那么神有几个问题啊，在这边问大家哈，其实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读所谓的先知书，或者特别是读约拿书哈，因为约拿书很简单，都是所谓叙述文体，也就是说你会读得懂，但是呢，你希望我们读的时候能够读明白他书中的一些意思哈。为什么神要那么如此大费周章来管教约拿？神其实可以派其他顺服的先知，其实那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先知呢？其实那时候以利亚、以利沙之后，其实那时候还有阿摩斯先知哈，还有其他的先知，神就单单拣选了约拿啊，要他去啊。虽然约拿，我们前面我跟大家写的作业哈，大家都说约拿是一个悖逆的先知哈，但是约拿虽然是悖逆神，但是神仍然借着环境来管教约拿哈，管教约拿。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当神给我们一个呼召，当神在异象异梦或者在话语里面激励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灰心，也不要说好像我自己无能。但是神其实在保罗常常讲说，神是拣选那些软弱的，要使软弱变为刚强。其实我们人呢就好像一个瓦器，我们瓦器其实不能做什么，但是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就能够成就神的心意，就能够成就神的大事。好，另外第二点呢，就是约拿那个时候他去，好，他去尼尼微城，他是甘心乐意去顺服神呢，他还是勉强被神推着走呢？其实我们这个我不知道哈。我想约拿其实被神管教之后他就顺服了，其实被推到旱地啊，然后一直要到尼尼微这个城呢，其实走路或者骑骆驼呢还需要大概5个礼拜的时间哈，所以其实这也是蛮长的一段旅程。那么在这段旅程当中呢，我相信神约拿心中一定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他到底下定决心去，他去呢到底要做什么？神叫他做的事情，他我相信他在这当中呢，他的心里面一定是七上八下的哈。神要我去，好，我就去吧。但是他的心中为了爱国的缘故呢，他又不太想让尼尼微城的人能够全部悔改哈。他知道神是恩典怜悯哈，他可以把他所不降他所说的灾哈。那我们看等一下看到第四章第二节的时候就会知道哈。那么约拿是乐意看见尼尼微城人悔改吗？这个我们等一下看经文你就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很乐意呢。其实约拿他有一个心态啊，他其实不太愿意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因为这些人悔改之后呢变成强大，尼尼微人就是亚述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哈，他们是在北方的强国。那我们也知道 北国以色列都就在722年就毁于亚述帝国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真的为了国家的缘故，他真的不希望尼尼微人曾悔改哈。好，最后一点，当神要你去做一切你不喜欢的事，你会顺服去做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心里，神会常常要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其实我记得哈，我在灵粮堂那么长的时间哈，那有一件事情最很令我感动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刘牧师当时是从宣道会出来的哈。宣道会出来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宣道会的牧师好像就没有再有任何的交流。然后几年之后呢，大概神也感动他们，觉得两个人必须要 reconcile， 就是他们必须要在神的家、神的爱里面和解。后来他们就互相交换讲台哈，所以我们的刘牧师就到宣道会去讲道，宣道会牧师到我们这边来讲道。宣道会是他到广东部，他用广东话来讲道啊。所以在那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要让我们圣灵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啊，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我们难免跟人或者跟其他的人会有一些摩擦啊，难免呢可能会有受到别人话语上会有一些伤害啊。但是这个时候，神其实呢，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和好啊。所以神呢，其实是需要我们能够跟对方道歉。如果说神的心意，神突然圣灵感动说要你去跟别人道歉，但是你觉得不是我的错，我为什么要去跟他道歉？那么这就是一件神要你不要、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神要你去做啊。其实都是有神的心意哈，神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以我们的角度来看事情，有时候以我们的角度只是自私自利哈，只是一种好像觉得对我自己实在是做不下去，或者没有面子，或者觉得不公平。但是在神的眼中哈，神是看全面的，神是看大体哈，神也注重这个合一。特别在这个约拿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神所注重的是在约拿城里面那一百万人哈，那一百万人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哈，上次说约拿从约帕哈，从约帕然后要下到他斯哈，就是西班牙哈，但是呢，神要他到尼尼微哈，尼尼微大概有550个mile哈，他宁愿跑五倍的旅程到他斯去。到他斯去，但是神呢，要让他去到，神要他去到尼尼微哈，那么他就顺服神的带领啊。那么我们看，这是另外一个地图哦，尼尼微的所在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尼尼微这个大城，这个大城呢是在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哈。那我想以前那时候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地名大家都很熟悉，叫做 Mosul 哈。Mosul 后来又被 ISIS 占领了哈，这个地方。那现在 ISIS 已经几乎都没有了。那就在这底格底斯河这两河流域的这个地方哈。那么我们看知道从他斯应该在这个地方哈，在大概是在这里。这个地方，然后呢大概550迈到这个地方尼尼微哈。尼尼微城呢其实是建筑在河的旁边哈，你可以看到呢，在当时哈，尼尼微城应该是在当时社会西方社会的哈，或者是亚洲中亚那个地方的社会哈，是最大的一个城市哈。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尼尼微城有四个城市来组成啊，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城，城的周围可以达到60英里，城墙有100尺高，其宽度可以容纳3辆战车并肩飞驰，城墙共有城楼1500个。 每个城楼高200尺，城墙周围还有沟壕围绕，140尺宽，60尺深，哈，也就是说城的旁边还有护城河。估计起来，尼尼微城占地约350平方里，比现在的伦敦城还大，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伦敦有多大，尼尼微城在那个时代就有多大，哈。尼尼微城内有广阔的花园，有果树、草原，啊，又饲养许多的牲畜。在亚述帝国的全盛时期，可是风光一时，享有富贵荣华，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城市的那个图像啊，它旁边就是它的护城河，它也是顺着底格底斯河的旁边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么大一个城市，就像现代的纽约哈、伦敦一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里面一定住了很多的人。神其实是全世界人类的神，它不只是在那个时代。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乃是全人类的神。他不只是看顾以色列的百姓，他也看顾尼尼微城的百姓。啊，那么好，这里呢第三节这里讲到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圣经上讲说极大，啊，可见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大。他说有3日的路程，这上次我也解释，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3日路程呢有若干可能的解释。第一个呢是指直径的长度可以走3日。第二个呢3日是指圆周，就是绕一圈要走3日。第三呢是走到城的片处，从第一点最远最近的道走到最远的要3天的时间了哈。或者3天可能是指3座城，包括尼尼微城和郊区哈。那么有人认为古时的计算方法，一日的路程约为17里，3天共54里，有人说略作为20里一天的路程。因此可知尼尼微城，是这里说3日的旅程稍微大一点，所以它必须包括郊区那么大，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图，这个图上就讲到这里是底格里斯河，这是它的护城河，这有很多的门，其实这个图比较简单，就是写了几个门，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门，进出口。那么中间呢还有一些池塘，中间呢还有花园，等等。好，那有3日的路程，要记住这里特别讲到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城，要走3天。那么约拿呢就进了城，进了城之后呢，约拿怎么样？走了一天，走了一日，神要他到尼尼微城去宣讲，宣讲什么？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那神要其实要让他在尼尼微城一直要宣讲，但是呢，约拿进了城，走了一天，走了一天，宣告说再等40日。因为必倾覆，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只走了一天，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然后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次小的都穿麻衣。这里就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尼尼微的人听到约拿所说的话，说你们这个城要倾覆了。那你知道尼尼微的人他们是信异教的，他们不是信耶和华的，他们里面有各样不同的神，他们也拜各样不同的神。那么一个犹太人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宣讲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定倾覆了，这里的人这样子听到约拿的讲述，难道他们会相信吗？而且他只走了一天哦，一天如果说不包括晚上的话，只有大概不到10个小时吧。那么10个小时就一面走一面讲，那么他只讲这句话。那我相信其实当人们听到的时候一定会问一些原因。我也相信尼尼这个 约拿一定要把神的爱、神的恩慈、神的审判告诉他们。所以我相信，因为约拿的宣讲，所以尼尼微城的人就开始起来悔改啊。那么他悔改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禁食啊。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讲到禁食的哈。那么我们也知道，以斯帖哈，那个时候要被哈曼要设计要灭以斯帖整个族的时候，以斯帖呢就叫他的所有以色列的城以色列的人要禁食祷告三天啊。所以禁食有时候是一种迫切的祷告祈求啊。另外呢，穿麻衣的就是一种表示说你真的是心里非常的悲痛啊。我们中国人说披麻戴孝，就是说家里有人死亡有丧事的时候都穿麻衣哈。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麻衣是 shekel， 就是那种麻布，就是那种麻布做的衣服，就是很污秽的衣服哈啊。那但是就是表示说在一种伤痛的当中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尼微全城的悔改啊，这里这张像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你可以看到他们把这个铜像哈，这个他们所拜的那些假神哦，都把它推倒哈。然后所有的人呢都在那边祷告，向天上的神祷告。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神是谁，虽然他们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听到这个耶和华的声音，没有经历到耶和华。但是他们相信有一位神，这个神要来审判他们，这个神要来毁灭他们，所以他们就悔改哈，他们就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哈。好，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节，第三章第六节这里讲说，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哈，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也就是说，本来只在平民当中啊，那些平民们披麻，然后蒙灰，然后悔改禁食。那个这个呢，信息传到，也就是从下传到王的耳中，尼尼微王的耳中啊。那么这个王呢，本来是坐在宝座上，穿了朝服，穿了很漂亮的朝服，在那边问政。听到这个消息，也听到他们全体尼尼微城的人都这样子要悔改，那么他想到他是一国之君啊，他也非常受到整个人民的感动，他也就脱下了朝服，披上了麻布，坐在灰中。其实有时候一个城的悔改，有时候需要执政掌权人的悔改。当一个执政掌权的首领愿意悔改的时候，整城的也就悔改哈，整城也就是悔改。那个时候啊，我们记得在欧洲的历史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蛮族，那中间有一个蛮族叫做 Frank 哈 ，Frank 是属于法国的哈，法国的蛮族。那么。福音传到那边去，这个国王他就信了，就带领他整个这个蛮族的国家，整个国家都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一个统治者，一个国的领袖如果相信神的话，这个对整个国家的改变呢是非常的大。其实神为什么怜悯尼尼微城，因为他们从上到下整个都改变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想几个问题哦。尼尼微城的人为什么那么快就全城从上到下都悔改？那么有些人就觉得很奇怪，只有一天的时间，你约拿只去传讲福音只传讲一天，难道你这个你的讲道那么有能力吗？难道说你真的是像这些大的布道家一样，你这个布道，你这个讲的真的非常信服人吗？其实也不是哦。那个约拿去，他只讲了五个字啊， 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但是尼尼微城人就相信了。为什么会相信？哦，很多的历史学家，很多的圣经学者就在讨论，或者是就在思考，到底怎么会相信哈？那么有些人讲说，耶和华是伟大全能的神，也就是说，耶和华带领他们以色列出埃及所做的十灾这件事情，可能都已经传到当时的亚述帝国哈，也就是这个神他们所做的神迹奇妙的事情，带领他们过红海，带领他们经过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神迹奇事，可能都已经早就传到那里了。那我们也知道以利亚、以利沙、在那个南北朝的时候，在北国他们所做的一些神迹一些事情，也可能已经传到他们，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信奉的耶和华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啊。那么第二点呢，其实约拿本身站在他们当中就是一个神迹啊，因为耶稣也特别讲到说约拿的神迹是最大的神迹啊，这三天三夜在鱼腹中三天三夜的神迹，可能约拿到了他们那里的时候，这些神迹可能也就透过了各种的管道啊，也传到他们那里，所以他们看到约拿，他们的相信这个是神啊，这个是真的是从约拿的身上，他不要讲话，站在他们当中，他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那么约拿的宣讲说，再过四十天，你们就要被毁灭啊。这件事情也让他们警醒到，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啊，他们也想到说不定他们不悔改，就会降下火来把他们毁灭啊。其实不管怎么样，人心的悔改都是神的工作，我们现在讲说是圣灵的工作，其实人的悔改完全都靠神的恩典，也靠神在你们当中做工哈。所以真正让尼尼微人悔改的，其实不完全是约拿的宣讲，也不完全是约拿三天三夜的神迹，而乃是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神愿意怜悯尼尼微城的人，所以神就动工让尼尼微城的人真正的悔改啊。所以其实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哈，我们也知道马上1月20号我们就有新总统的就职哈，那我们也看到最近的新闻啊，25000名国民兵住在国会哈，住在华盛顿 DC， 这是20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只有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过哈。那么可以看到国家现在好像在一种动乱当中，但是我们真的是迫切的祷告，希望美国能够回归真神，希望美国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哈。我们真的迫切，我们不管怎样情势怎么样，我们就是要迫切的为美国能够回归真神，就像当初尼尼微的人能够信靠神，能够相信约拿所传讲的话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还也需要有约拿这样的人站出来，你们再不悔改，神就要毁灭我们啊，神就要毁灭我们啊。那么好，我们再看我这边这个 PowerPoint， 就是说神只要人参与服事，虽然我们做的不好，但是神仍然能够成就大事。所以可见约拿啊，他其实心不甘情不愿啊，他不愿意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但是约拿虽然不情愿，神仍然能够成就大事。三天的路程他只走了一天，只做了三分之一的工作，神就已经成就了，神仍然能够成就大事。所以有时候不是说我靠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啊。所以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讲，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要尼尼微城悔改，尼尼微城100万人就能够悔改。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神就带领这差不多200万人可以走过干地。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要做的事情，神的心意，我们只有真的是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虽然有时候我们做的能力不足，能力不够，但是神他会按着他的心意去行，去完成他的心意啊。好，我们再看第七节呢，真的是特别讲到人的悔改，神的恩慈啊。第七节这里讲，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他呢就是这个尼尼微的王啊，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所中的强暴。这是国王下了一道命令给全城的人啊。所以我刚刚前面讲，如果是你要全国悔改，那个领袖一定要悔改，这个头一定要悔改啊！你要全家归主，你家里的头，属灵的头，属灵的父亲也要悔改，也要归主啊！也就是说，这个头他可以下命令，他有属灵的权，他有权柄，这里他是王，他是权柄，他就下了一道命令给他通国的人说，你们呢就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禁食啊，什么都不可以吃，水也不可以喝，甚至呢你们的牛羊都不能吃草，也不能喝水。哇，这个不容易，说是你们自己不吃可以，你可以控制，但是牛羊你怎么控制？你就把它拴着不让它出去哈。那其实这里讲到就是说，其实人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说特地约拿书为什么提到说牲畜哈，也就是其实我们人悔改，有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要顾念到我们这里可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全家我们所有的生物，属于我的所有跟我有关的生物，神所造的这个受造之物都要来悔改归向神哈。不但如此，不但是穿麻布，不断是进食，还有一件事情，这是国王下的命令哈，要让他们做的，就说什么，个人，也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也就是说，你们呢，以前做了很多的恶事，甚至我国王，我也做了很多的恶事，我派了兵队去攻打很多的国家，杀戮很多的人民哈。我要到神的面前，我要丢弃我手中的强暴，我丢弃手中的强暴。好，下面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就是第一个呢，这个国王他下这个命令呢，他是寻求的是哪一个神？他知不知道他寻求的是耶和华神？还是说他其实他应该不认识约拿？约拿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可能也没有见到约拿，他是从他底下的人反应回来告诉他的。不过我相信当时耶和华神的威严和能力可能已经传遍各地，虽然他们亚述人有敬拜亚述自己的神，但是他们应该是非常敬畏这位耶和华神哈。这位耶和华神，因为他在当时在社会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啊。尼尼微城的行为是否就是属灵的复兴啊？其实我们常常希望能够看到属灵的复兴啊。其实我们灵粮堂呢，常常就为这种复兴祷告哈。那么今年我们的主题是经历更新啊。经历更新啊，然后呢我们要 要恢复哈，我们要不断更新，精力恢复。也就是说我们在属灵方面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要经历到一种恢复，这是神的复兴要临到啊。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上来看，其实教会历史上有好多次属灵的大复兴啊。在美国最近的这一次就是阿苏萨街的这个属灵的大复兴啊。他透过一个黑人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也不太会讲道，听说他是躲在肥皂盒的后面讲道的哈。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进前，他所带领的祷告会让整个加州啊，从加州传到美国，这个是属灵的复兴哈。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属灵复兴很重要的一点呢，除了要悔改，除了要禁食祷告，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恶行。就像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里所说的，这称我为我名下的子民。这其实是对以色列民来讲的，并不是对这些外邦人讲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亚述人，这些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属于外邦人，他们神对以色列民这样讲，其实神呢，这句话同样也应用到外邦人的身上哈。他说，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其实神他是眷顾全人类的，为什么尼尼微城的恶会达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神会眷顾整个尼尼微城，他看顾尼尼微城人，他看到你们作恶多端，这个达到我的面前了，所以呢，我现在要派一个先知到你们那里去，要告诉你们我要毁灭你们，因为你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但是神还留有一个后路，如果就像历代志下这里讲的，如果你们转离你们的恶行，我就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地。所以我们也希望真的是美国呢这个国家也能够转离恶行啊。我们也相信我们基督徒应该迫切的为美国祷告，让神在天上可以听到我们这种迫切禁食的祷告，而且呢能够离去我们的恶行，转离我们的恶行啊，这个很重要。只有祷告，只有悔改还不够，我们必须要转离，必须要从罪恶当中离开，而且不能再还仍然去用罪恶恶的手段，必须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恶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在天上就要垂听我们，赦免我们，医治这个地。所以呢，我们真的在美国面临这么大的疫情的问题和大选的之后的混乱呢，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应该的迫切的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求神垂听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转离恶行，很重要。祷告没有祷告，还需要有行动，不单单只是口头上的祷告，心里的悔改乃是我们真的要实行出来，行出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亚述人怎么败坏呢，我们可能下一次吧，或者是下几次我们会讲到纳鸿书哈。纳鸿书是讲到150年之后呢，尼尼微这个大城怎么样灭亡的事迹哈。先知书里面只有两卷先知书是跟尼尼微有关的，一卷是约拿书，另外一卷就是纳鸿书哈。这里讲到亚述人怎么败坏呢，他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寻如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公司为小食撕裂许多食物，为母狮结实 捏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啊。他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这可以看到尼尼微城是流人血哈，杀了很多的人，他们施行强暴哦，他们到各个地方去攻打很多的城市，杀了里面城市的居民啊。亚述人呢，他们打胜仗呢，他们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城都毁灭掉啊，把城整个毁灭掉，然后把所有的人呢就迁移，把它搬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他统治的一个方法，也就是他的手段非常的残暴。这流人血的城充满了谎诈和强暴，抢夺的是总不止息哈。他们抢夺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哈，飙升响亮，车轮轰轰，马匹挑剔，车辆奔腾。这讲到当时的尼尼微城的那种景象哈。第九节，其实哈，当王下令的时候呢，他心中还并不知道神会不会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第九节这里讲说，或者神转意后悔哈。这里这个神呢，不是用亚伟这个字，亚伟就是耶和华哈。这里这个神字是用那个希伯来文的 Elohim 就是神的意思，但是不是他们所称的洛，所称的耶和华，就是这个神。其实这个尼尼微城人他们可能是说，哎，这有一个神，但是这个神说派了一个天使，派了一个先知来到我们当中，要宣告我们城的命运，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他哈。所以他们还可能还不知道这个神就是耶和华神哈，转意后悔，不发念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神到底是不是要赦免他们，但是他们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照着去做了哈。好，第四章呢，如果说你按照我的讲义呢，是讲到说埋怨的先知哈，就看到这个约拿他怎么样埋怨神哈。这个你可以看到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讲，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哈。这个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前面三章哈，前面所讲的，或者神会怜悯他们哈。所以呢，这个当他们悔改之后呢，可以看到全城都要悔改，甚至连国王都悔改。这个时候约拿心里面就很不高兴，他可能是以自己私人的、以自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你们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神不降灾在你们当中，你们国家兴盛起来，那我们以色列迟早就会被你们灭亡，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历史是要扩充，是要攻打其他的国家，而且你们的手段非常的残暴。所以这时候约拿心中就很不高兴，不但不高兴，而且发怒，也就是到一种地步，生气到一种地步呢，就是生气到很大的意思哈。那四章第二节呢，他这样发怒呢，他就在怒气当中呢跟神祷告啊，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么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其实约拿他很知道，也很明白我们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其实他说的这句话呢，是从出埃及记里面所拿出来的哈。其实我们读过约珥书哈，我上次去年也教过约珥书。约珥也从用同样的经文来讲啊，这就是出埃及记34:6-7呢，这里讲到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这个耶和华在他，这个他是谁啊？就是在摩西哈，在摩西的面前跟摩西讲，他说耶和华是有丰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到子，直到三四代。啊，这个是耶和华向摩西所做的一个保证。啊，他说我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现在告诉你，其实我神是公义，但是我最重要的，我不但公义，我还是怜悯的。我最重要的是我有怜悯，有恩典，而且呢，我不轻易的发怒啊，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呢，约拿就知道这是神的属性，所以他在这里跟神祷告说：“神啊，其实我知道我是先知，我读过圣经，我晓得你，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守信的人，他说我知道你一定遵守你的诺言，我们相信一个仁慈的人，我们也相信他一定仁慈相待啊，所以他相信这个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呢，他这边讲到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里其实后悔不跟我们中国人说的后悔不一样啊，中国人所谓的后悔是做错了事后悔，其实呢，在神对神来讲，这个后悔不是后悔，而是转变心意。神转变他的心意呢，就不降所说的灾哈。他因为这样子，他因为他知道，他如果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尼尼微人就信了，信了神呢，就会恩典怜悯临到尼尼微城的人，所以他就不降这个灾在他们当中，所以他就尽快逃到大斯塔斯。他是他自己跟神祷告，他说我其实我应该逃到大斯去的，我明明就知道你会听他们悔改，不降他们的灾，所以呢，我现在来看到他们悔改，我真的心里很不高兴，而且很生气，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神哈。好，我们看尼尼微，其实尼尼微人悔改呢，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哈。那么神或许会怜悯他们，后悔不发孽怒。尼尼微城的悔改是否真实真诚的悔改呢？这个圣经上是说他们是全城的人都悔改啊，都悔改到神的面前，而且都穿戴麻衣，而且禁食哈，禁食。所以我相信，而且是国王都下的命令说悔改。那么我们相信尼尼微城的人的悔改就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哈。其实神最重要的哈，在这里约拿为什么要生气？约拿生气呢，他知道明明知道神要做的事情，他不情愿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明白神一定会这样做，所以他其实他不只是对神生气，他对自己生气，他生气，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做，我明明知道神是这样子的人，神我为什么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哈？他其实心中还是很多的埋怨哈，不愿意看到尼尼微人悔改啊。这又让我们想到呢，其实哈，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只要顺服他的心意去行，虽然我们心中有时候会有一些 complain， 有时候心中会有抱不满，有时候心中会埋怨哈，但是神还是会使用我们，神还是会使用我们哈，神就使用我们。你看约拿，他只去尼尼微城一天，神就看到神的果效哈。啊，其实神最重要的哈，是看我们服事的心，他不是说看我们服事的多么的卖力哈。但在我这里讲话，我不是说你服事不要卖力哈。我不是说你服事要充满了 complain 哈，充满了 complain， 我的意思乃是说，神会使用各样不同的人。神使用约拿，这个埋怨的约拿，这个逃避的约拿，反而成就了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尽心尽意的来服侍主，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心意，就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啊，来这个服侍。好，最后呢，约拿其实是认识这位神，他提到神的属性与圣经其他的地方都一样啊，刚刚讲到出埃及记跟约珥书和，但认识神和体贴的神的心意似乎有一段差距哈。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要这样做，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没有体贴到神的心意？我们生气，我们埋怨，其实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其实这就是约拿他的 complain， 他的埋怨最重要的，他知道神，但是他没有体贴到神真正的心意，就是要来拯救尼尼微城里面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当然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是有时候在那个时候，神的心意在尼尼微城当中，但是后来在150年之后，尼尼微城还是被灭亡，因为他们的作恶多端。好，那么这个约拿，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约拿的表现。约拿第四章三节说，约拿说，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我死的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我们在想说，约拿为什么要去求死啊？他对神发怒，他明明知道神的恩慈跟怜悯就是要怜悯尼尼微城的人，但是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发怒到求死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哈，有时候服侍时候生气到一定地步，说我不干了，我不做了，因为神你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去做。其实有时候呢，常常我们人就是这样自私哈，就是这样子私心，没有符合我的想法，我就不干了。我甚至不到一定地步，我就去求死。我就干脆我什么事都不做，我干脆就一了百了吧。好，这完全都是血气，人的血气哈，人的血气。那但是呢，神还是非常的怜悯，神没有因为约拿讲这句话对约拿说你去死吧啊。他如果说约拿这样祷告说，你干脆取我的性命好了，神说好吧，我听你的祷告，我就取你的性命。那约拿，我们可能现在也看不到约拿书了啊。那其实呢，与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其实神看重约拿是什么？约拿其实明白神，只是说他认识神，只不过是他还不明白神真正对尼尼微城人的心意。我们也知道约拿他只是为他以色列国，为他以色列人来着想。他说，你是我们以色列国的神，你为什么反而去要那些爱那些我们敌国的人，比我们强大几百倍的亚述国，你要他们复兴起来。所以我们看，我想这两个问题呢，等到你们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哈。约拿的愤怒和求死是合理的吗？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跟神 argue 哈，这是在服事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跟神 argue， 神啊，你为什么派我来到这边？你为什么给我这份工作？为什么这份工作没有表现出我的长处？为什么我自己所喜爱的你没有给我，反而叫我做这些真的是又 detail 又乏味的工作。我不知道你有心中有没有这样的埋怨，有没有这样的 complain 哈。但是我们要想，神，我现在就用神的话来问你，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说不定神 摆你在那个位置上，神有他的心意，说明只有你可以成就神的心意哈。所以我们要常常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我们服侍神的事上，我们要自己要很小心啊。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要注意到。我希望大家当你发怒的时候，要常常思考这句话：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哈，你在神的面前这样发怒，是不是合乎理？好，好。那么神怎么样对约拿管教呢？神也很幽默哈。神，我觉得你在圣经里面啊，约拿书是看到神他幽默的一点哈。其实圣经新约里面有讲，耶稣其实也蛮幽默的。耶稣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回答一些法利赛人的攻击的时候也很幽默用的话。但是在旧约里面啊，这个是神最幽默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约拿他自己的赌气，他就出城去了哈，坐在城的东边。哎，这里我都常想，为什么坐东边呢？东边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啊，太阳出来，你知道他坐在东边的意思是说，从东边太阳一出来之后，太阳就照在整个城市，他是坐在城的东边了，所以太阳出来就照到整个城市，所以在东边比较容易看到整个城市哈。那么在那里呢，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啊，在这里可能用一些树枝啊，用一些杂草啦，搭了一座棚哈，坐在棚的荫下，我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既然明白神的心意，也晓得神会怜悯这个城，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坐在那里看？是不是神不听？是不是让神呢？他会就直接就降灾在这个尼尼微城，就像神从天上降下硫磺火，把索多玛、俄摩拉烧掉一样啊！我想约拿可能有这个心态哈，他就想说我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呢做事情也常常会这样子啊，我们常常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常常很跋扈啊，很做，或者我说在教会当中呢，有人很专制专权，他常常很多事情不听别人的意见。那好，那很多人就说好吧，那我就让，就 let you do what you want， 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我就看看你做的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到时候你会不会后悔，或者说到时候你可以看到哈，事情好像不是像你所想的这样子，你再到时候呢会吃你鼻子的灰啊。那这里呢，其实约拿的心意就是说，我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神到底他是要毁灭约拿，也要毁灭尼尼微城还是不是。他心中还存着有那万分之一的想法，就是说神说不定他是一个公义的神，这个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应当来毁灭这个城。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城在他一天走所以宣讲一天之后，就全城都已经悔改了。他可能没有看中这一点，他只看到神的公义的那一方面。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呢、对事情有时候我们只看到公义，没有看到怜悯，没有看到神的恩慈，只看到神的公义。所以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讲规矩，我们讲条理，但是我们要讲爱哈。叫教会，其实教会不是讲，或有人常常讲在家或者在教会，其实不是 讲理的地方，乃是讲爱的地方。其实这里最重要的，神在这一段，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等一下我会再讲。所以呢，耶和华呢就安排，这里特别讲了一句话，就是安排一棵苎麻。什么是苎麻树呢？苎麻树我跟大家看一下哈，这就是苎麻树哈，它的叶子很大哈，它是大的叶子，它也生长得很快，上面有一些果实哈，在中东的那地方很容易生长的哈，苎麻。那么它使它发生高过约拿， 也就是说本来没有这个树，神呢就安排这个苎麻树，从他早上呢太阳升起，这个苎麻树就一直长，长到很快哈。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安徒生的童话，说有一个种子哈，丢在后院，然后这个种子就一直长，一直长，长到天上去了哈。结果到天上去呢，就是天上有一个巨人哦，这个、然后他偷了巨人的东西。好，那这个不讲，这个苎麻树就是这么样子，就是一个神奇的一棵树，就一天之中就长得很大，而且长了很多的叶子，这个叶子还高过这个约拿的头。约拿本来搭一个棚子啊，就绕这个棚子这样长，就把整个的棚子都遮好，遮阴就遮起来了哈。你知道这个中东的地方的那个太阳，那个沙漠地方都是石头，没有什么树的啊。那能够长一棵苎麻树在那里很不简单的，而且能够突然长那么大，而且能够遮阴啊。这个时候啊，你可以看到隐而遮盖他的头，四章六节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苎麻大大喜乐。哎，约拿为什么刚刚是生气和发怒，几乎要死，然后呢神安排一棵树长起来呢，长了叶子遮阴哦，他就很高兴。所以人有时候我们人的心情哦，常常是随着我们的物理的环境，我们所在的地方哦，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常常会有改变，我们受到这环境的影响哦。有时候呢是我们的心情，或者是我们对事情的态度和看法，常常是因为跟我自身有关系，而我觉得高兴，我身心的舒服，我很高兴，我就说一些赞美的话哈，我就因为我心里喜乐哈。其实人的喜乐有时候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其实这种喜乐不是真正的喜乐，这是乃是这暂时的一种高兴啊。然后到你可以看到第七节这里讲。次日黎明，也就是说只待了一天呢。第二天呢，神却安排一个虫子，这个虫子我想很小啊，这个特别是讲是神安排的。其实整本的约拿书啊，所有的神迹其实有八个神迹哈，都是神安排，特别就这里讲说是神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苎麻以致枯槁，所以一个小虫子就把一棵大树，可以遮阴的大树，在一天的时间就把它从长得很茂盛到一下完全的枯萎哈。然后你看四章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这可能又是另外就是你可以看到次日黎明，就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可见这个虫子咬树枯死还蛮快的。有人跟我说是念蓖麻哈 ，sorry， 念蓖麻不念苎麻哈，蓖麻树，对不起，啊，蓖麻树啊，对不起，我要更正一下，蓖麻树哈。这国语不标准。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就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哈，说我死的比活着还好。这是他第二次求死，第一次求死是说，哎呀，神啊，你要为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能够拯救他们，我实在很生气。第二点呢，他看到这个。神为他安排这个蓖麻树长起来了，结果这个树死掉呢，他又开始很生气，他说我干脆我死掉算了。你这里可以看到神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哈，就是在那个沙漠地带哈，吹来那种焚风哈，非常的炎热，风一吹来哈，让人家感觉全身发热哈，身上发干，口干舌燥哈。然后你看他没有遮阴呢，所以日头就暴晒约拿的头哈，让他发昏。他就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还不如去死掉算了哈。 你可以看到前面呢，他还刚刚还高兴一天，现在呢又要求死了哈。好，我们思想几个问题哈。为什么约拿要在城外搭一座棚，看看尼尼微城是否审判？其实约拿心中他想什么啊？那我想，其实约拿是想做一个旁观者，他要看看神，你到底做什么？我就放手让你做吧，哈。那么好，第二个问题啊，约拿为自己的舒服感到喜乐，但心中却没有为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而喜乐。约拿的喜乐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事上？其实呢，约拿的喜乐是建立在他自己的个人的爱好、身体的需要上面。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最大的喜乐乃是要让世人都能够悔改，世人都能够悔改。好，神对尼尼微人的心意是什么？其实神是愿意怎么样？不愿意厌任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成人。其实神的爱不只是临到我们信的人，他也临到那些不信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其实神如何让约拿明白他的心意呢？其实神就借着这一棵树，还有这个小虫子。所以有那还有下面一个问题哦，神会使用一个不起眼的小虫成就神的大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只是一个小虫或者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哈。其实有时候神就借着我们这些小人物的手来成就神的大事。约拿为什么又要求死呢？他是真的想死呢，还是要说赌气的话？这个我想大家去猜一下吧。这个他到底是真的想死，他已经想死了想死第二次了。有很多人啊，吵架的时候就说，你不答应我就去死吧，那说不定就是变成口头禅了哈。这里我不知道到底他是赌气呢，还是他真的要去求死，还是说在那种那么热烈的环境之下，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就想去死吧啊。然后最后呢，神真的是用一棵苎麻树的生跟死来教训约拿。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下面呢，神对约拿说哈，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哦，你可以看到约拿跟神争辩哦。他说我发怒，我甚至发怒到死我都愿意。但是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0,000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这个就是神要借着这一个蓖麻树的生跟死来教导约拿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这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11节哈。何况这尼尼微大臣，他说你约拿连这一棵树，小小的这棵蓖麻树，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都爱惜他，更何况我耶和华神，我有100,000人。这里说哈，左手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哈。有些人说这些人可能就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这时候还不懂事，不能分辨左右手哈。那么如果加上小孩子就有120,000人哈，那如果说1/10的人是小孩子的话，那就表示这个城至少至少有100,000人哈，有100,000人哈。你看小孩子就有120,000人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城里面人有多少哈。那么什么是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属灵上有何意义啊？其实我们在想，有很多人在属灵上面真的是不能分辨左右手。 也就是他们根本不明白属灵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只是浑浑沌沌的过他们的一生，过他们的日子。他们可以到庙里面求签拜佛，或者他们说这是他们传统的信仰，他们从小就教导他们的，他们根本不认识，不知道，不明白这个耶和华神。也就是说，这些虽然说在当时有这种有这些十二万这些小孩子，他们根本不明不能分辨左右手，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不能分辨神的心意，不知道神这样爱他们。所以我们真的就应该去眷顾，应该去爱惜，应该去疼惜这些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好，那么第二个呢，神对世人最终的心意是什么呢？其实最我这边用了一节经文，是在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这里讲，亲爱的弟兄呀，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相信这就是神的心意，我相信这也是神对尼尼微城的人的心意，这也是神借着这棵蓖麻树的生死来教导约拿，约拿，你不要再生气了，你生气是没有道理的，你这样子生气，你跟我这样生气发怒是要去求死。其实我最重要的，我不是说不管你，乃是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不会因为说我们常常在讲，不要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哈。所以我们发怒生气，但是我们不能够成就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在约拿书里面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万人都能够悔改，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他愿意看到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之后，他就改变了他的心意，不毁灭这个城市。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答应了米孝牧师说，我会提早五分钟结束，让一些人可以转到下一堂主日学哈。好，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借着约拿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神真的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都得救。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喜乐，只顾自己的需要，我们要乃是顾念到神的心意，顾念到神那普世的心意，要拯救世上的人。也求神保守我们真的让约拿成为我们的境界，也让求神保守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是要为万国万民祷告，是要把神的生命河的流水流到万国万邦。我们生命河也是特别为跨文化的宣教，我们到非洲，我们到蒙古，我们到中亚，我们到东南亚各个跨文化的地区宣教，到印度。求神真的让我们能够在末世的时候明白神的心意，把神的福音能够透过各样的媒介，透过在各地的分堂能够传开。感谢神的恩典，让神祝福，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